地下工作。秘密警察大肆地迫害地下教会，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反抗，这种反抗是一种属灵上的反抗，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，就会破坏他们的无神论，所以他们只好用尽办法，用邪恶的手段来对付教会。他们知道一个人相信基督以后就有了主见，再也不由得他们任意操纵。他们也知道他们可以囚禁人的身体，却不能囚禁人的灵魂对神的信心，因此他们只好猛烈地压制。但是地下教会也有办法，居然打入了政府机关内部，甚至秘密警察里面。我们策划基督徒加入秘密警察，穿上那套人见人恨的制服，这样他们就能够随时地向地下教会通报秘密警察的行动。他们穿着共产党的制服，却不能透露真正的任务，以致受家人、亲戚、朋友的误会或者鄙视，这种爱主的心可谓不小。后来我在街上被绑架，被秘密囚禁了好几年。为了要打听我的下落，一位主内的医生居然打入了秘密警察。当了秘密警察的医务人员以后，他出入那些监狱非常方便，继子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我。他那些朋友见了他无不敬而远之，认为他已经成了共产党员，整天穿着警察的制服，实在比穿囚衣更不好受。后来那位医生终于在一间暗室里找到了我，把消息传出去，说我还活着。我被关了8年半之后，他是第一个知道我下落的朋友。由于他把消息传了出去，所以后来到了1956年，在艾森豪威尔黑龙小湖的解冻时期，记着主内朋友的极力呼吁，我有一段短时期恢复自由。如果不是这位主内医生为我舍己去做秘密警察的话，今天我很可能还在坐牢，甚至早已离开人世了。那些充当秘密警察的地下教会弟兄们经常给我们报信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，地下教会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那个圈子里，有些人已经打入了共产党的上层组织，随时准备帮助我们。他们把基督徒的身份掩护起来，在暗中侍奉主，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一切便都敞开了。不过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犹大，他们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秘密警察，以致很多人被捕。共产党用尽种种的暴力对付那些牧师和信徒，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口供。